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英国和香港民主派的团体谴责香港警方大规模镇压香港知名的民主人士。星期六大约有15名香港活动人士被逮捕，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凯仪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一些州将会在星期一开始部分解禁，重启经济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德州和佛蒙特州将会在星期一局部解除禁令，重启商业活动，但是会继续执行抗疫相关的预防措施。蒙塔纳州就会从星期五开始解除禁令。特朗普说，共和党和民主党籍的州长已经宣布具体的步骤，开始一个安全逐步阶段性的开启行动。他说，德州和佛蒙特州将会在星期一允许某些商业开放，同时依然需要采取适当的社交距离预防措施。特朗普说，美国继续看到一些积极的迹象，即是病毒已经超越了高峰期，在美国测试正是变得越来越好。路透社说，几十名抗议人士星期六聚集在德州首府奥斯丁，要求解禁，重启经济的发展。白宫已经宣布重启美国经济三步走的计划，但专家说，目前依然缺乏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的至关重要的公共卫生工具，意味着第一步都是有风险。专家说，病毒感染测试缺乏，缺乏人员追踪感染者，意味着美国可能还没有准备好重启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不会引发疫情大幅度反弹。华盛顿大学传染病学教授和美国传染病学学会理事约翰林奇说，现在一个明显的风险就是，现在美国一下子重启经济和社会生活，会跟着出现病例突然增加。美国加州在3月19号率先发布行政令，关闭商家，取消公众活动，敦促民众不要出门。美国经济由此受到极大冲击，有2000多万人申请失业救济。特朗普政府在星期四修改了是保持社交距离规定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连续两个星期新增病例呈下降趋势的州，可以采取第一步措施回复经济和社会生活，其中包括重开电影院、体育场、宗教场所等人群聚集的大型场所，但是要遵守严格的保持距离的规定。是否放松为防控疫情而施加的限制，要看看从事卫生健康工作的人是否有有力的测试的项目，以及是否对可能有感染病毒症状的人有甄别。另外，放松限制亦都需要有特定的地点甄别冇症状的病毒携带者。美国陆军正是加紧建造防疫医疗设施，目前已经有10个临时医疗设施投入使用。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司令西蒙尼中将4月17号在国防部对媒体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在短短的10日之内，美国工程兵部队在全国各地建造的临时医疗设施从11个增加到28个，月底将会全部建成，交付地方政府使用。西蒙尼说，新增加的临时医疗设施包括首都华盛顿的华盛顿会议中心、密苏里州的佛洛里森特市的一家酒店、迈阿密会议中心和丹佛市的科罗拉多会议中心等。西蒙尼说，由于疫情发展迅速，依据现有设施进行改建是建造临时医疗设施的最佳途径。陆军工程兵为此设计了新冠病毒感染病患的标准病床设施和其他疾病病患的标准病床设施。全美国已经有41个州决定采用陆军工程兵的标准设计改建临时医疗设施。西蒙尼说，陆军工程兵之前对纽约市贾维斯中心、芝加哥麦考米克会议中心和底特律科博会议中心等设施改建的10个临时医疗设施已经全部完工，开始收治第一批病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话，讨论抗疫合作问题。路透社引述白宫提供的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是讨论了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特朗普就南韩帮助美国采购2019新冠病毒的测试试剂向文在寅表示了感谢。 白宮在聲明當中說，兩國領導人同意繼續合作，擊敗這次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恢復全球的經濟增長。特朗普和民在人同時討論了繼續強化美韓之間安全關係的方法。白宮同時說，特朗普總統星期五還和墨西哥總統奧夫拉多爾通了話，同意繼續對兩國的邊境交通實行限制。白宮說，兩位領導人還討論了繼續限制陸路邊境非緊急目的穿越行為的需求，同時確保商務、衛生安全、供應安全和其他關鍵產業所需要的重要越境活動不受影響。特朗普總統並且向墨西哥政府提供了額外的資源，支持墨西哥的衛生健保系統。專家擔心北韓可能正在利用嚴厲的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手段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將政權的穩定置於公眾健康之上。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專門研究北韓公共衛生的教授羅賓遜說，他正在看到的情況是北韓似乎將重點放在人口控制、鞏固政權穩定上，而不是將重點放在公共衛生上。北韓一直採取嚴厲的措施來到防止病毒疫情，平壤在今年一月領先各國關閉了與中國的邊界，在今年三月稍微開放了邊界，以准許防控病毒的物資入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任敬陽，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於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漢肺炎肆虐，美國之音宣布所有職員留在家工作，並且維持有限度的服務。如果你想獲知最新的新聞的話，請你登上我們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們主要報導，在新冠疫情當中，中國解放軍頻繁地圍繞台灣進行軍事演習，是否想趁機而進行任何行動？前美國官員認為，如果是的話，會是非常愚蠢的行為。我們亦會報導有關疫情籠罩之下，中國海軍加大整建軍備。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美國國會致函世界衛生組織索取資料，並且正式展開新冠病毒調查。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國的新冠病毒確診人數突破600,000，美國的行政部門和國會就將矛頭對準世界衛生組織在協助中國隱瞞信息方面究竟扮演什麼角色。有學者認為，世界衛生組織最大的問題並非機構本身，而是他們的領導人譚德塞。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莊的報導。
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和其他6位共和黨成員在4月14日星期二聯名致函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國會召開聽證會針對世衛組織展開調查之前，向世衛組織索取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訊息。斯科特在信裏面開頭就說，雖然美國國會呼籲世界衛生組織完成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深度分析，但至今他們還未看到任何的行動。在中國問題上被視為是採取強硬立場的斯科特，自疫情在美國爆發以來，多次對世衛組織在疫情當中的角色提出批評，並且在上個月底呼籲國會就世衛組織協助中國共產黨掩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威脅所扮演的角色和展開調查。據美國媒體《政治》星期一的報導說，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約翰遜表示，委員會將會有調查小組對包括新型冠狀病毒的起源、美國政府的回應以及是世衛組織的角色等問題進行全面的調查。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約翰遜說，整次的事件是從哪一度開始？病毒是從動物轉移到人類身上嗎？是中國的實驗室出來嗎？他還表示，大家是需要知道世衛組織可能在掩蓋信息方面所扮演的哪一種的角色。約翰遜強調，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所進行的監督調查將會是全面，美國對疫情的應變能力亦都將會面臨檢討，包括美國的國家醫療物資的儲備短缺、美國藥物原料以及是醫療設備都是依靠國外製造等問題。根據報導，委員會的調查工作將會由斯科特主導。 斯科特在星期二給予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信裏面，焦點聚焦是在世衛組織和中國之間的聯繫。斯科特要求世衛組織提供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訊息，並且回答一連串的問題，包括世衛組織在去年12月大流行病疫情爆發前有什麼的程序，世衛組織根據標準程序以及是措施就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採取了哪一些步驟，世衛組織何時是得知中國出現潛在的類似沙士的病例，世衛組織小組何時首次抵達中國展開新型冠狀病毒的調查，世衛組織當中是由哪一個負責和中國共產黨協調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應變措施，以及是世衛組織領導層是否有成員除了世衛組織的薪資之外還是獲得其他的收入。除此之外，斯科特還要求世衛組織領導層在這個月的27日之前提供至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12日所有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有關的記錄和文件，包括電郵、簡訊、硬碟、書面資料、中國共產黨所提供的相關分析研究和數據。斯科特在信裏說，美國納稅人為世衛組織提供資金，他們是有責任確保這些納稅人的錢是用得其所。對世衛組織和中國之間關係有深入研究的德克薩斯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政治學教授泰爾認為，國會的調查將會暴露出世衛組織內部的分裂。泰爾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認為調查將會顯示世界衛生組織內部存在著相當大的爭論，他們是否應該支持共產黨正在推進的謊言以及是錯誤的訊息，因此譚德塞將會面臨著一些很艱難回答的問題。他還表示，這裡是有三個有關這場大流行病的核心問題。首先，習近平到底知道些什麼東西，他在哪個時候知道，其次譚德塞有知道些什麼東西，還有他在哪一個時候知道。第三個關鍵問題就是說，他們如何讓這些人為他們的屬職而來承擔責任。與此同時，美國國會要求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辭職下台的呼聲不斷，原來是為埃塞俄比亞外交部長的譚德塞在2017年5月23日在世界衛生大會上當選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並且在2017年7月1日上任，並且開始其長達5年的任期。譚德塞是世界衛生組織首次由非洲人出任總幹事，他擁有社區衛生博士哲學學位以及是傳染病免疫學的碩士學位，他是世衛組織首位不是醫生資歷的總幹事。泰爾教授認為，世衛組織目前最大的問題正正是譚德塞本人。泰爾教授說，世界衛生組織並非一直是以中國為中心，但是現時的總幹事帶領之下，因為他與中國共產黨友好熱絡的關係，世衛組織變成是現時的這樣的情況。他還表示，譚德塞在眼裏面是親中，親中國共產黨，這個是很清楚的，是他為中國共產黨掩蓋了這場流行病，如果他取代，他相信這個將會看到世界衛生組織重回原本的運作，適當地運作。斯科特在上個星期五的媒體投書當中亦都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認為譚德塞是北京當局所培養並且挑選出來的傀儡。斯科特在投書中當中表示，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是北京對這個職位所挑選的人，在他競選這個職位的時候，他在中國的北京大學發表專題演講，討論中國如何擴大在非洲的影響力，這個幫助了他贏得了中國的支持。斯科特亦都多次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強調，當談到新型冠狀病毒的時候，大家不能夠相信中國共產黨，大家亦都要學到了不能夠相信世界衛生組織，因為他們欺騙了大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球疫情依然严峻，但是近日台湾海峡附近的军事行动就反而更加频繁。中国海军在星期一正式公布他们的航空母舰辽宁号日前带着编队现身台海的动向，并且说会将类似的演训活动常态化。美軍就在遼寧號航行的同時，在台灣南部巴士海峽一帶海域巡略。分析人士認為，面對中國大陸積極整建軍備和受他們的軍力，台灣的選擇並不太多。 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趙婉成在華盛頓的報導，遼寧號航母編隊出航，正值美國部署印大地區的航母發生官兵感染新冠病毒，必須要停靠關島的時候，這個時間點引發了一片熱議。首先，日本防衛省公布遼寧號行程消息，之後台灣國防部12號表示對此全程監控，兩日之後中國海軍才證實這艘航母編隊航經宮古海峽、巴士海峽到南中國海有關海域展開訓練。而就在解放軍出動遼寧號航母艦繞行台灣東部外海的同一時間，美國的巴克級導彈驅逐艦杯瑞號亦高調巡弋台灣海峽。尤其令人關注的就是杯瑞號曾經罕見地在南中國海進行實彈射擊演習。而另外，根據台灣國防部以及專門搜索軍機動向的 Aircraft Spots 的訊息說，自從3月25日以來，美軍使用多種的先進軍機已經九度在台灣周邊飛行。軍事專家林長盛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大陸出動遼寧號航母編隊，除了訓練目的之外，還有意向台灣威脅，亦有可能向美國發出信號。這個就是台灣如果真的有所舉動的話，中國大陸會不惜一切採取行動。林長盛說，最近這一兩年來，尤其是近半年來，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度是非常大。在兩三年，美國的軍艦幾乎從來都沒有在台灣海峽巡弋，要走的是從台灣的外海走，但是大概自從去年以來，美國軍艦幾乎是定期通過台灣海峽，在最密的時候大概是一個月一次。然後美國方面還制定了部分的法律，就最近通過的一項對台灣的法律，這樣一定會為中共帶來一個印象，就是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已經發生大變，甚至可能會利用某種的形式對台灣進行某種支持。他又說，自從蔡英文重新當選台灣總統之後，台灣整個政局亦變化非常大。他認為這兩種結合起來，中共對台海形勢的判斷是比較嚴重的。由中共中央台辦和國台辦管理的中國台灣網在星期二就以疫情打亂美國海軍佈局，遼寧號現身台海，一石兩鳥作為題目。通過採訪的文章說，遼寧號航母戰鬥群繞行台灣東岸，一方面向美國表達立場，而另一方面藉此是很明確地警告台獨勢力，大陸有能力實力可以用武力統一台灣，可謂一石二鳥。不過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的研究員張敬正認為，遼寧號航母訓練常態化其實不是新鮮事物，因為不是持之以恆經常操兵就完全無法鍛鍊出作戰實力。至於華盛頓和台北會對中國出動航母編隊有什麼想法，其實要看和北京之間關係是怎樣，雙方是否有互信，以及對於有人在屋企門口操兵是否在乎而定。在遼寧號航母編隊今次遠海長航訓練之前，台灣國防部的訊息顯示，自從1月23日至4月10日期間，解放軍出動多型軍機在台灣附近海域繞台演訓，上個月中旬首次夜航接近台灣防空識別區，還曾經在24小時內兩度繞台飛行，其間一次甚至曾經短暫跨越台灣海峽中線。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說，解放軍的戰略已經作出改變，對台灣的威脅越來越大，但是台灣國防部已經採取相應對策處理。針對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威脅越來越大，張敬認為判斷威脅要從兩個角度去思考，這個就是實力和意圖，但是台灣的選擇很有限。他說台灣不可能期待大陸不去練兵，所以面對大陸積極整建軍備的時候，台灣只有兩個選擇，一個就是同樣加強軍備，但就要擔心陷入軍備競賽風險，經濟負擔亦好驚人。而另外就是要消弭敵意，這個就是需要政治能夠有所妥協，無論怎樣去做都有風險，但是因此都要謹慎行事。美國國防部在去年5月公布的最新中國軍力報告指出，台海兩岸軍力懸殊，中國嚴重威脅台灣，台灣的軍力遠遠勢於中國，而這個差距逐年擴大。雖然台灣努力發展軍事的新概念和能力，以應對這種不對稱的軍事威脅，兩岸軍力明顯對比之外，台灣目前的反中情緒依然高漲，兩岸關係在台灣總統蔡英文上台之後日益惡化。對此張敬說，兩岸關係情勢險峻，其實各方都心知肚明，應該思索關鍵問題是什麼，以及怎樣去解套，或者可以從歷史當中尋找線索。張敬說，目前兩岸互動惡化，台灣必須要理解到社會氣氛正令到情勢走向不歸路， 但如果是爆发武装冲突，情势将会怎样发展，最后各方将会怎样收拾残局，恐怕都没人思考。又说如果问台湾怎样去自保的话，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要尽全力保护和平和避免冲突。但能否讲得出道得到，这个并不是完全能够台北做主的。咁最近大陸喺台海周邊嘅海域、空域頻繁嘅軍事嘅基艦活動咧，被好多人認為具有威脅台獨嘅意涵。張敬認為，真正最令人擔心嘅就係大陸仍然喺軍事基艦活動，意味住大陸唔再在乎台灣民眾可能對解放軍喺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活動產生負面觀感。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十號喺社評當中曾經用“勿謂言之不預”去警告台灣。張敬話：呢一句嚴重嘅外交措辭係中共中央表達衝突決心嘅重要政治信號。換句話講就係有敬酒唔飲就要飲罰酒。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趙婉成喺華盛頓嘅報導。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新冠病毒疫情持續燃燒嘅時候，中國解放軍就繼續喺台灣周邊海域進行軍事演習。在美國多艘航母艦都發生確診病例的時候，疫情是否會對美國的戰備能力產生不利影響呢？是不是會令到潛在對手可以有機可乘呢？隨著疫情蔓延，台灣海峽的周邊安全形勢亦引起了高度的關注。一名前五角大樓的官員認為，如果中國想借這個機會採取軍事行動的話，將為一個非常愚蠢的行為。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國防部在4月12日表示，中國遼寧號航母編隊以及所屬的五艘護衛航艦在當日從台灣東部外海經過南部海域向南航行，進行遠海長航訓練。台灣軍方對此全程監控，之前解放軍的轟6011、空警500等多型軍機亦都多次飛經台灣周邊的空域曉台演訓。與此同時，美軍亦都響增加台灣周邊活動嘅頻率。4月11號，美軍太平洋艦隊表示，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貝瑞號響前一日駛過台灣海峽，以支持印太地區和平穩定。過去幾日嚟追蹤美軍飛機動態嘅社交媒體亦都係發現，美國空軍 RC-135 電子偵察機、EP-3 偵察機以及 P-3C 反潛機等戰機出現在台灣南部的海域。3月26日，兩架 B-52 轟炸機從關島飛到台灣東部海域執行任務。在不到3星期的時間，美國軍方已經在台灣周邊出現了超過10次。對於解放軍為何在疫情當中持續在台灣周邊演習，以及美軍最近在台灣附近海域、空域的頻繁活動，是否與解放軍有關？美國之音在上個星期哈德遜研究所一場網絡研討會上，以電郵通過主持人克洛普西向與會專家提出有關的問題。前白宮國安會戰略規劃資深主任空軍準將斯帕丁三世在答覆方面表示，美國一直都保持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以及台海的存在，目的是為了威脅中國的脅迫。對於為何最近美軍在台海周邊有特定活動，他並不知道答案。不過他說，美國過去曾經派軍艦經過台灣海峽，明顯的是要體現他們的存在，展現會遵守台灣關係法的承諾，對台灣提供防衛，這個將會持續下去。曾經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武官的斯帕丁說，為何解放軍持續脅迫台灣，這個就是他們在這裡做的事情，他們是沒有放棄要見到台灣和中國大陸在他們的威權體制下同日，所以他們會持續對台灣施壓以達到的目的，而且他亦都是沒有放棄使用武力。美國理解這個情況，所以亦都會持續為此而做好準備，同台灣攜手為它的防禦而合作。斯帕丁指出，美軍一直都是注意太平洋地區的動態，這個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當中最主要聚焦的地區。他提醒大家不應該忽略一個事實，就是在疫情發生前，美國就一直在注意中國在這個地區的侵略性軍事活動。 疫情爆發之後，美國國防部已經採取了應對的措施，美軍的戰備能力不會受到影響，美國亦都隨時準備好防衛盟友。前五國大樓中國事務主任博斯科的看法和斯帕丁是不謀而合。博斯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是針對美國戰備能力表示，總是會遇到一些複雜的因素，譬如是天氣，還有其他的技術問題，這次正好是一個健康的問題，不過總會是有一些問題令到他們的軍方人員必須要去處理，而他們亦都非常有能力去處理，他們知道如何適應各種的狀況、各種的需求，不過他們會完成使命，如果中國試圖伺機行動，這個將會非常愚蠢。博士科說，中國軍隊現時亦都應該有受到疫情某種程度影響而使到他們的軍事能力降低，或者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他们近来会有很多的军事操演的活动，目的是要告诉全世界知，他们同以前他们所讲的一样巨大和坚强，不过考虑到所有其他的事情上面，中国都是没有令到外界知道真相。他说这个或者是另外一个相同的情况。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讲座资深研究员克罗宁在评估近来解放军在台湾周边作为的目的时候指出，最近发生多宗的中国民船撞击台湾海防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船只的事件，这些是除了要掩饰解放军本身弱点的作用之外，另外一方面他们亦都在趁各国忙于疫情而分心的时候寻找机会。他说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他们的弱点，中方或者是试图掩饰他们内部其实是非常担心、非常脆弱的事实。与此同时，他们亦都在寻找机会，因为所有人都是因为疫情居家令而分心。克罗宁说，如果单单是听解放军的讲法，似乎全世界只有解放军和北韩的军队不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这个并不可信，因为解放军医疗队曾经被派到疫情最前线的武汉去支援，当局还为此而特别为他们提供人寿保险，这个亦即是显示疫情防控工作的危险程度，因此他们必定亦都有备战的问题。据《人民日报》在1月25日的报道，因为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北京、上海、广州等各个省市以及解放军医疗机构分别派出医疗队伍是支援武汉，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党委视疫情如命令，积极履行金融央企政治责任，向武汉所有参与抗击疫情的疾控以及医务人员的家属捐赠人均额度是500,000元的保险，赔付总限额是2,000,000元。不过克罗宁指出，外界不会从解放军那里知道实情，因为他们会隐瞒，一方面是因为不要影响到威慑能力，更可能是为了要避免损害解放军战备能力的名声。他们不是打乱中国共产党的说辞，宣称解放军对中国伟大复兴具有关键作用。对于辽宁号在台湾周边的演训，中国海军发言人高寿成星期一表示，辽宁南航母编队近日是航经宫古海域、巴士海峡到南中国海有关系海域开展训练，是年度计划里面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今后仍然会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活动，以加快提升航母作战能力。在美国罗斯福号、里根号、尼米兹号等多艘航母都有水兵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底下，美国军方领导层亦都对他的潜在对手发出警告，不要误判美军的战备和实力。上星期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在五角大楼的会议上面表示，不要因为疫情的危机而怀疑美军的战备以及作战实力，美军备战能力依然强大，即使是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出现水兵是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罗斯福号仍然可以迅速地出海执行任务。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腾上将亦都说，航母只是美军总体作战能力的一小部分，美军整体联合作战能力能够确保随时应对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的职员和合同工员工在屋企工作的人数剧增，以期阻止新冠病毒蔓延。网络安全专家就认为，这项变化为包括来自中国的黑客实施网络间谍和网络攻击带来了良机。 咁但係五角大樓嘅官員話，國防部同國家情報部門設有一個有效嘅聯合抵禦網絡攻擊嘅機制。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黎寶喺華盛頓嘅報導。
為咗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蔓延，美國國防部過去一個月以嚟實施咗人員流動限制措施，包括大規模減少人員進入五角大樓總部以及美軍喺各地嘅設施。喺星期一嘅記者會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指揮控制與通訊部主任空軍中將斯維多話，多達400,000嘅國防部軍人同埋文職人員正喺度遠程工作。佢承認遠程工作人員大增，給予咗黑客更多實施網絡偷竊同埋攻擊嘅機會。斯維多話喺呢個遠程工作量增加嘅環境中，聯合作戰總部同埋國防部信息網正密切注視網絡面臨嘅安全威脅。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有關嘅魚叉式網絡釣魚活動劇增，當然這個不足為奇，因為大多數魚叉式網絡釣魚活動傾向於利用當下的形勢推出睇嚟令人信服的產品。斯維多中將話，國防部每日都在同美國網絡司令部和國家安全局一起評估網絡威脅的最新動態，國防部信息系統管理局亦都繼續對網絡系統進行相應更新，阻擋新的惡意軟件和其他威脅性網絡產品。當被問到黑客是否來自俄羅斯和中國，他們尋求攻擊哪些國家目標時，國防部首席信息官迪西說，他不方便回答這些問題。他說，我們有很積極的防禦，部署了一些相關的策略和技術，好讓我們確保員工網絡安全。你要明白，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部分原因是我們不公開攻擊者來自哪一方，公開這些信息的話會令到敵對者知道怎樣攻擊我們，如何改變發動攻擊策略與方法。斯維多中將在回答相關問題時提到，美國火眼網絡安全公司最近發表的報告，火眼公司3月底發表的一份報告說，中國政府支持的APT41 黑客集團一向都很活躍，中國各地1月底開始實施封城措施控制病毒蔓延，在2月2日到19日期間，火眼公司未有發現這個集團對公司的客戶實施任何攻擊。不過從2月24日開始，該集團又恢復針對美國科技公司的網絡滲透，並成功攻入了多間公司的網絡系統。同時由於當下遠程工作者大增，包括美國國防部在內的很多公司和機構使用視訊工具召開工作會議，一個叫做 Zoom 的視像會議軟件幾乎一夜之間成為了視像會議的代名詞。不過美國紐克文大學電腦科學助理教授、大學黑客隊顧問貝澤丹博士對美國之音話，不少研究報告都顯示 Zoom 視像會議的內容很可能會被傳送到中國政府手中。他說報告提到 Zoom 使用設在北京的服務商來到提供加密鎖匙，這個當然是一項巨大的安全風險，對那些為軍隊工作的人，還有那些希望將談話保密的人來說，這項風險特別大，因為這就意味著中國政府能夠拿到加密鎖匙並掌握會談的詳細內容。截至到上個禮拜，美國國防部仍然繼續允許軍人和員工使用 Zoom 視像會議軟件來進行非機密的通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辦公室一名高級官員還對美國之音說，他和他的團隊使用 Zoom 進行非機密級別的視像會議。美國國會所屬的政府問責辦公室星期一發表一份報告說，國防部未有及時完成多項本部制定的網絡安全措施，並警告說，由於國防部還未有落實一些基本的網絡安全行為，五角大樓正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黎寶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這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4月14日發表了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會急劇收縮 3%。 這個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導致各國採取隔離和社交疏遠等控制疫情的措施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第一個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報告。該機構又說，大封鎖或者將會導致自從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衰退。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蘇迅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今年1月发布的全球展望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全球经济今年将会有 3.3% 的增长，意味着该个机构在短时期内将会全球的2020年增长预测下调了 6.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各国为了控制疫情采取的必要措施，使到整个世界陷入了大封锁的状态，导致经济活动以百年难遇的规模以及速度崩溃，远远超出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后的 0.1% 的收缩幅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假设多数国家的疫情以及必要的防控行动在第二季度的时候达到峰值，并且在下半年减退，各国采取的政策行动能够有效防止企业大面积的破产、长期失业以及系统性的金融压力。2021年全球经济将会有 5.8% 的增幅，这个将会是自1980年以来全球经济最大的增幅。即使是以预测准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醒，2021年全球经济仍然是无法恢复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前的程度。基于上述的预测，该个机构认为2020年和2021年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累计损失将会达到90,000亿美元，超过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总量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格皮纳特表示，这个是全球性的危机，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幸免。对于经济增长依赖旅游、旅行、酒店以及娱乐业等行业的国家，它的经济正在受到尤其严重的干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经济体面临着全球风险，导致了资本流动空前逆转带来的额外挑战以及货币压力。而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都提及，一些经济体在陷入这场危机的时候就处于脆弱状态，经济增长疲弱，债务水平高企。格皮纳特表示，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处于衰退当中，这种情况是自大萧条以来首次出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将会收缩 6.1%， 正常情况之下增长的水平远超过发达经济体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将会收缩 1%， 如果不包括中国则是收缩 2.2%。总体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有170多个国家人均收入将会收缩，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2021年都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亚洲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当中，中国和印度2020年将会有 1.2% 以及 1.9% 的正增长，但是东盟五国则是会收缩 0.6%。根据这个的预测，中国将会在2021年会有 9.2% 的经济增长，为各经济体之首。中国在今年头两个月因为疫情防控导致了经济活动停摆，产出骤降程度超出大多的预期。而在这个星期，中国将会发布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根据路透社在星期二4月14号对62个经济分析师所作出的调查，中国经济一季度将会比上一年是同期收缩 6.5%， 这个亦都将会是自1992年中国开始发布季度国民生产总值数据以来首见。分析者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中位值为是 2.5%， 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值。一些分析对中国官方经济数据质量仍然是缺乏信心，根据其他方式所作出的预测较上述的预期更为黯淡。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以用电量等作为是替代的参照，认为它是更加接近真实的经济活动。该个机构是通过对那些替代数值的分析，预计2020年一季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比去年同期收缩了 16%， 而全年预计将会收缩 3%。其他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货物以及服务贸易量在2020年将会收缩 11%， 明年将会有 8.4% 的增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消费价格平均增幅是 0.5%， 而2021年则是会 1.5%。而在同一日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新型冠状病毒的危机仲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的稳定造成了非常之严重的威胁。 雖然各國和各個央行採取行動穩定了投資者的情緒，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金融形勢仍然有進一步趨緊的風險。該個組織還指出，一旦發生這樣的狀況，各國央行需要考慮增加信貸流量的支持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通過封鎖來減緩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蔓延，使到衛生體系能夠應對這種疾病，從而使到經濟活動得以恢復。該個組織表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拯救生命與挽救生計之間不存在取捨的關係。該個機構呼籲各國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控制疫情期間滿足公眾的生活需要，並且必須為經濟復甦做好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調，多邊合作對全球健康復甦是十分之重要。基金組織表示，正在係積極部署$10,000,000,000的貸款能力，以向脆弱國家提供支持，包括通過快速係撥付的緊急融資，以及係針對最貧窮成員國的債務減免。該個組織的經濟顧問格皮納特表示，緊接落嚟會發生啲咩嘢？大家面臨住巨大的不確定性，與危機的規模和速度相稱。國內和國際的政策應對行動需要規模龐大、迅速部署，並且在獲得新的數據的時候及時進行調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申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互聯網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當中起著特殊的作用，它使到幾十億被迫留在家裡的人能夠進行交流。一項全球性的活動正在網上進行的，去尋求應對危機的創新方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奧沙利文在洛杉磯的報導。
從新德里到開普敦，全球大部分的地區都處於封鎖狀態，數以百萬計的人在家中從事學業以及工作。一項名為是黑客馬拉松的技術行動目前通過遠程正在進行，其中的創意團隊解決了信息技術的難題。全球黑客行動總召集人海艾森德表示，他們將人是按照不同的技術、不同的能力聚在一起，集思廣益，構建有效的模型。最近一項黑客馬拉松在愛沙尼亞創建了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例地圖，開始了在線運動攻克危機。其他的團隊開發了健康調查表，以及是一個網站連接在醫學背景的志願者，現時幾十個國家都參加了。印度破解危機組織的負責人帕亞爾馬南拉吉帕爾就表示，他們說他們雖然處於封城的狀態，但是他們戰勝了封城，他們感到和所有的人的聯繫都十分之緊密。印度擁有大量的技術人才，這些機器人將食物系運送到比隔離中心的系患者，類似的想法是來自印度最近舉行的黑客馬拉松的運動。拉吉帕爾表示，有一種人工智能機器人，它對隔離病房進行紫外線消毒將會很有幫助。全球黑客行動所在地愛沙尼亞是北歐的一個小國，很早就接納了數碼革命。愛沙尼亞經濟事務以及通訊部的副部長維爾加盧比說，電腦正在普及，他們認為可以使用是人工智能來使到他們的政府更加精簡、更加順暢，並且可以更加接近公民。通過人工智能開發人員的緊密聯繫，愛沙尼亞官員接受了黑客馬拉松，無論有沒有技術能力都可以參加。全球黑客行動總召集人艾森德說，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要積極進行黑客行動，但是亦都可以加入這個社區。在線導師包括意大利的宇航員薩曼莎·克里斯托弗雷蒂、俄羅斯國際象棋大師加里·加斯帕洛夫，以及前愛沙尼亞總統托馬斯·亨德里克·伊爾維斯。在線黑客行動倡議人說，被禁在家裏面的人可以對付這種流行病。創業公司顧問海納姆·卡梅隆說，實際上他們是可以一起使用數碼技術以及互聯網來為此是做一些事情，幫助化解當前以及是未來的危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奧沙利文洛杉磯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中國各地2019冠狀病毒疫情緩和，當局逐步解除封城和當地居民的流動管制之後，人流當中又出現了常年上訪而案件仲未解決的訪問。在這個時候，他們面對圍堵打壓和複雜疫情的雙重挑戰。不過他們當中亦有人對上訪亦有新的思考。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四月十一号，重庆各区县的访民冉崇碧、陈明玉、陆永芳、周茂淑等30多人举行现场维权的誓师行动，有人戴上大红花，大家合影留念，共同表达继续上访，解决常年上访未决的各种切身问题。维权网称这一次活动是上访集结号。参加活动的艺文员是重庆南岸区桃山镇失地农民，多次遭維穩。2015年8月10日，他被重慶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拘，後被逮捕，關押2年半後，今年2月9日出獄。他說，訪問維權再出發並非易事，冠狀病毒疫情使上訪更加困難。他對美國之音說，原來沒有疫情都很困難，現在就更加困難。訪問之中已經去北京的人有10多人，他們一直在北京，據講春節以前去的現在都還未回來，害怕回來以後進行隔離。不回來吧，他們又一直等兩會召開，而兩會一直延續不開，疫情又將他們關在家裡面。那一天他們只是去天安門玩一下，公安就將他們捉起來，準備送到馬家樓新房收容中心。但是半路上才知道馬家樓沒有開門，結果他們就將他們訪問調了。北京嚴格防堵外來疫情進入，這些在京訪問的下落目前不得而知，他們是否健康、涉及攜帶或者感染病毒亦無從知曉。訪問再出發被各地疫情管控提出新問題，面對複雜疫情現實，訪問這陣時恢復上訪，防護措施怎樣辦？參加週末訪問再出發活動的冉崇碧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現在有防護措施，但是很少。他們現在有什麼防治措施呢？他們沒有權、沒有錢，他們連生活的溫飽都沒有，現在能夠有什麼防治措施？他們要找有關機構來解決溫飽問題，連溫飽都未有解決，你談什麼疫情防護措施？冉崇碧，重慶市雲陽縣人。12年前，冉崇碧帶著當時只有4歲的女兒到廣東打工，女兒遭到惡鄰的性侵，法院又判惡徒7年徒刑。為此，冉崇碧踏上漫長的進京上訪路，一直尋求為女兒討回公道。疫情期間訪問溫飽值得關注。冉崇碧說，疫情期間以蔬菜為代表的食品物價高企，一些基層訪民的日常生活雪上加霜。這個問題被訪民認為與全面實現小康目標有關。冠狀病毒疫情暫時抑制了各地的上訪，但是中國城鄉社會多年積累的各類上訪問題並未徹底解決。冉崇碧表示，疫情是上訪複雜化。他說，地方當局將他們控制起來後，他們就沒有壓力了。你看，他們邊一度亦都不能夠去，疫情對他們上訪的人是一個很大的困難，但是卻被政府官員減輕了很大的壓力，他們無所謂。冉崇碧他們北京去不到，上訪找相關的領導，他們則說還未有開門，他們用疫情一句就將你推卸了。冉崇碧似乎並不否認，中央政府為解決訪民提出的實際問題制定了一些相關政策，例如對拖欠勞民工工資實行零容忍，但是地方執行往往走樣。他說，政策好，但是地方他們貪了。習主席說了2020年進入小康社會，但是冉崇碧他們還在流浪，家沒有家，而且生活沒有溫飽，地方政府打著他們的旗號，利用他們的案件寫報告，到財政部、民政部去撥款，通過各種渠道去尋求救助資源，但是他們得不到，結果就由地方官員他們享受了。他們僱傭黑社會，坐飛機去北京、去重慶，都去消費了。不過藝文員對訪民和地方官員之間的對立亦都有新的思考。他說，所有的一切被關、冤枉、打壓、徵地遷徙， 都是这个社会制度造成的。当金官亦都是一个受害者。海明威讲了，社会是一个大船，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疫情来了，他不分人。依据百度所载原文，魏文元援引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之中所写完整段落是，所有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鸣，他是为你而鸣。社会是一艘大船，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当船上有一个人遭遇不幸的时候，这个人就可能是全船人的威胁，所以永远不要对别人的不幸和苦难无动于衷。美国之音的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视话。
美国和英国1814年12月同意停战，谈判双方圣诞节前夜在比利时的根特签署和平协议，但是和平的喜讯几个星期后才传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这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两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新奥尔良战役，和平协议签字的时候，英国军队正在发起进攻，美军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他打了个完全没必要的大胜仗，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在康涅狄克州的哈特福德召开了一次反战大会。会议从12月中旬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初，与会代表主要来自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克，还有几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参加这次大会的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和英国开战，联邦党人控制下的州政府拒绝给本州士兵服从联邦政府的调遣，联邦党人的银行亦拒绝向联邦政府贷款。战争初期，新英格兰各州的很多商人继续和英国做生意，新英格兰州的这些做法引起美国其他地方的强烈不满，联邦党里面的极端分子因此提出新英格兰各州应该脱离联邦。有人担心在哈特福德大会上会有人提议给新英格兰地区自立门户，在战争期间提出分裂无疑会对美国的前途构成严峻挑战。在哈特福德开会的联邦党人不单止是反战，还要筹备一次修宪大会，他们希望修改宪法保护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州因为西部新州的出现而感到威胁。西部地区新出现的州会削弱新英格兰地区的势力，以蒂莫西·皮克林为首的联邦党极端分子相信英国肯定会攻下新奥尔良，这样英国就会控制密西西比河，阻断美国西部各州将商品运往市场的水路。皮克林曾经这样写，如果英国成功占领新奥尔良，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失败的理由，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联邦就已经一分为二，在下届国会里面不会有任何来自西部地区的国会代表。并非所有人都好像皮克林那么极端，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温和派，他们不希望分裂国家，只是想捍卫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联邦党里面的温和派控制了秘密会议的局面，防止极端提议的出现。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亦要感谢新英格兰地区共和党人的势力。没错，这些州的政府确实掌握在联邦党人手中，但是他们只占很少的优势，如果联邦党人试图分裂的话，肯定会发生暴力冲突。联邦党领袖1月5号在哈特福德发表公开声明，对战争和麦迪逊总统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他们同时表示没有理由退出联邦政府，因为新英格兰的问题完全由战争和共和党政府造成。 聯邦黨人提出一系列修憲內容，他們要求減少南部奴隸州的國會議員人數，要求新州加入聯邦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國會議員的批准，還希望減少聯邦政府干預貿易的權力。除此之外，聯邦黨人提出希望將總統任期限制在四年以內，只有在美國本土出生的男性才能夠擔任公職。与会代表推举三位联邦党人将上述要求送到首都华盛顿去交给麦迪逊，点知他们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停战的消息已经传来了。这三个人见到麦迪逊总统之后，只是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根本没有讲到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党人的要求。英美签署的和平协议使联邦党人好冇面，联邦党领袖一直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英国人不可能被打败，很多联邦党人同英国人通商，甚至有些人反过去帮助英国，还威胁说要分裂联邦。战争未结束前，联邦党人有不少支持者，但是战争结束后，这些支持者不见了，联邦党过了没多久亦不复存在，甚至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国会参议院迅速批准和平协议，1815年2月17日，麦迪逊总统正式宣布战争结束。这场战争先后持续2年8个月，美军伤亡和被俘人数多达30,000，但是这场战争亦团结了美国人民。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加勒廷参加了在比利时的和谈，加勒廷解释说，这场战争重新燃起独立战争中形成的后来日渐消失的爱国情感，如今人民的骄傲和政见有了更实在的寄托，他们变得更加美国化，感情和行动都更似一个国家。1815年7月4日，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建国39周年。星条旗一曲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发表讲话，他说：各位同胞，我们要看管一件非常珍贵的物品——自由的火焰。如果自由之火熄灭，我们这片土地上的黑暗会被其他国家笼罩上一层阴影。如果自由之火持续燃烧，整个地球都会感受到光明和喜悦。1812年，英美战争打响的那一年，麦迪逊当选连任。四年后的1816年大选年，麦迪逊决定秉承前总统华盛顿和杰斐逊开创的最多只是做8年的传统，全身而退。国会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3月15日开会推选共和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有意参加总统竞选的三个共和党人是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门罗、前参议员和战争部长威廉·克劳福德，以及纽约州长丹尼尔·汤普金斯。结果门罗得到65张支持票，克劳福德54张。共和党人最后推举门罗和汤普金斯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没有开会推选候选人，但是新英格兰地区三个州的选举人保证会将票投给纽约的联邦党人弗鲁斯金。18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共有19个州投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